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甲子年到戊子年，总共25年。南王中18年，甲子，公元前297年，楚怀王逃回楚国，秦国人发觉了，封锁了通往楚国的道路。楚怀王从小路逃往赵国，赵主父正在代地，赵国人不敢接纳他。楚怀王准备逃往魏国，秦国人追上他，把他带了回去。鲁平公去世，他的儿子鲁明王甲继位。南王中19年，乙丑，公元前296年，楚怀王生病在秦国去世，秦国人把他的灵柩送回去，楚国人都同情他，如同哀悼亲人一般。诸侯因此认为秦国不正直，齐国、韩国、魏国、赵国、宋国联合攻打秦国，打到严氏就撤军了。秦国把五岁归还韩国，把封陵归还魏国，以此求和。赵主父巡视新占领的土地，于是从代地出发，在西河遇到楼烦王，征用了他的军队。魏襄王去世，他的儿子魏昭王继位。韩襄王去世，他的儿子韩厉王就继位。南王中20年，丙寅，公元前295年，秦国遇挫攻打魏国襄城，赵主父与齐国、燕国共同灭掉中山国，把中山王迁到夫师。回国后论功行赏，大赦天下，设宴饮酒，狂欢5天。赵主父把他的长子张封在代地，号称安阳君。安阳君一向奢侈，心中不服他的弟弟。赵主父派田不礼辅佐他。李队对肥义说，公子张身体强壮而野心骄纵，党羽众多而欲望极大，田不礼残忍好杀又骄横，两人相互投合，必定有阴谋。小人有欲望，往往轻率的谋划，只看到利益，不顾及祸害，灾难一定不会太久了。你责任重大而权势显赫，是祸乱开始和灾难集中的地方。你为什么不称病不出门，把正事传给公子成，不要成为祸患的台阶，不是也可以吗？肥义说，从前赵主父把大王托付给我，说不要改变你的法度，不要改变你的思虑，坚守一心，直到你终生。我拜了2次接受命令并记录下来，现在害怕田不里的祸难而忘记我的记录，还有比这更大的改变吗？谚语说，如果死者复生，生者应无愧。我想保全我的诺言，怎能保全自身呢？你的赐教是忠诚待我的，虽然如此，我的诺言已经说在前头，终究不敢违背。李队说，好吧，你努力吧，我看你今年就会有事了。流着泪出去了。李队多次去见公子成，以防备田不礼。肥义对信息说，公子张和田不礼表面友善而实际险恶，在内得宠于君主，在外却行凶暴，假传命令以擅权一时，这不是难事。现在我为此忧虑，晚上忘了睡觉，饿了忘了吃饭，盗贼出入不可不防备。从今以后，有召见大王的必须先见我，我将以身先挡，没有意外之后大王才能进去。信妻说，好。赵主父让惠文王朝见群臣，自己从旁边窥视，看到他长子疲惫的样子，反而北面称臣，屈从于弟弟，心里怜悯他，于是想分割赵国，让公子张在代地称王，但计划还没决定就停下了。赵主父和惠文王到沙丘游玩，住在不同的宫殿，公子张、田不礼率领他们的党羽作乱，假传赵主父的命令召见惠文王。肥义先进入被杀了，高信立即与惠文王交战。公子成和李队从国都赶来，于是发动4亿的军队进入沙丘平叛，杀死公子张和田不礼，消灭了他们的党羽。公子成担任相国，号称安平君，李队担任司寇。当时惠文王年幼，公子成和李队专权。公子张失败时逃往赵主父那里，赵主父开门接纳了他。公子成和李队因此包围了赵主父的宫殿。公子张死后，公子成和李队商量说，因为公子张的缘故，我们包围了赵主父，如果解散军队，我们就要被灭族了。于是继续包围，命令宫中的人后出来的灭族。宫中的人全部出来了，赵主父想出来却出不来，又没有食物，只能掏鸟雀的幼出来吃。3个多月后饿死在沙丘宫。赵主父确实死了，才发丧报之诸侯。赵主父当初立长子张为太子， 后来得到吴娃，宠爱他，为此几年不出宫，生下儿子和，于是废掉太子章而立和为王。吴娃死后宠爱减弱，又联系原来的太子，想让他们两人都称王，犹豫不决，所以祸乱发生。秦国楼缓被免去相国职务，魏冉接替他。南王中21年丁卯，公元前294年，秦国在解地打败魏国军队。南王中22年戊辰，公元前293年，韩国公孙喜魏国人攻打秦国，然后向秦王推荐左更白起代替相寿统帅军队，在伊阙打败魏国。韩国军队斩首24万人，俘虏公孙喜，攻占五座城。秦王任命白起为国尉。秦王送给楚王一封信说，楚国背叛秦国，秦国将率领诸侯攻打楚国，希望大王整顿士兵，我们痛快地打一仗。楚王很忧虑，于是又与秦国和亲。南王中23年己巳，公元前292年，楚襄王到秦国迎娶新娘。陈司马光说，秦国太无道了，杀了他的父亲，又胁迫他的儿子。楚国太不争气了，忍受杀父之仇而与仇人通婚。如果楚王确实掌握了治国之道，臣子确实有贤能，秦国虽然强大，怎能欺凌楚国呢？荀子说的对，治国之道善于运用，即使方圆百里之地也可以独立，不善于运用，即使楚国方圆6000里也会被仇人奴役。所以君主不致力于掌握治国之道，而只求扩展势力，这就是他们危亡的原因。秦国魏冉称病辞职，任命客卿竹寿为丞相。南王中24年庚午，公元前291年，秦国攻打韩国，攻占宛城，秦国竹寿被免职，魏冉再次担任丞相，被封在穰邑和陶邑，号称穰侯，又封公子氏在宛，公子亏在邓。南王中25年辛未，公元前290年，魏国把河东地区400里，韩国把五岁地区200里割让给秦国。魏国王卯开始凭借欺诈手段受到重用。南王中26年壬申，公元前289年，秦国大粮造白起，客卿错攻打魏国，打到芷地，攻占大小城池61座。南王中27年癸酉，公元前288年，冬季10月，秦王自称西帝，派遣使者立齐王为东帝，想约定共同攻打赵国。苏代从燕国来，齐王说，秦国派魏冉送来帝号，你认为怎么样？苏代回答说，希望大王接受他，但不要自称。秦国称帝，天下人如果安然接受，大王再称帝也不算迟。如果天下人憎恶，大王就不称帝，以此收买天下人心，这是很大的资本。而且攻打赵国与攻打暴虐的宋国哪个有利？现在大王不如放弃帝号，以收买天下人心，发兵攻打暴虐的宋国。宋国被攻下后，楚国、赵国、魏国、魏国都会恐惧。这样，我们名义上尊崇秦国，而让天下人憎恨他，这就是所谓的以卑下换取尊贵。齐王听从了，称帝2天后又取消了帝号。12月，吕礼从齐国到秦国，秦王也去掉帝号，重新称王。秦国攻打赵国，攻占杜阳。南王中28年甲戌，公元前287年，秦国攻打魏国，攻占新原、曲阳。南王中29年乙亥，公元前286年，秦国司马错攻打魏国河内，魏国献出安邑求和，秦国把安邑的居民迁出归还魏国。秦军在下山打败韩国军队。宋国有只小鸟在城墙角落生下一只大鸟，史官占卜说吉利，小的生出大的，必定能称霸天下。宋康王很高兴，起兵灭掉滕国，攻打薛国，向东打败齐国，攻取五座城，向南打败楚国，夺取300里土地，向西打败魏军，与齐国、魏国成为敌对国家，于是更加自信能称霸，想尽快成就霸业，所以设天边地，砍倒社稷神坛并烧毁，以此显示威势，降服鬼神。在宫中通宵饮酒，宫中的人呼喊万岁，堂上的人就应和，堂下的人又应和，门外的人又应和，直到全国，没有人敢不呼喊万岁的。天下人称他为桀宋。 秦岭王起兵攻打他，百姓离散，城邑不守。宋王逃往魏国，死在温地。南王中30年，丙子，公元前285年，秦王在宛地与楚王会面，在中阳与赵王会面。秦国蒙武攻打齐国，攻占九座城。秦岭王灭掉宋国后变得骄横，于是向南侵犯楚国，向西侵犯三晋，想吞并东西二州，自己做天子。胡选直言劝谏，被砍死在谭渠。陈举直言劝谏，被杀死在东闾。燕昭王日夜安抚百姓，使国家更加富足充实，于是与乐毅谋划攻打齐国。乐毅说，齐国是霸业遗留的国家，地大人多，不容易单独攻打。大王一定要攻打他，不如联合赵国以及楚国、魏国。于是派乐毅去约定赵国，另外派使者去联合楚国、魏国，并让赵国用攻打齐国的利益来引诱秦国。诸侯害怕齐王的骄横暴虐，都争相合谋与燕国攻打齐国。南王中31年，丁丑，公元前284年，燕王出动全部军队，任命乐毅为上将军。秦国玉司离率领军队与三晋的军队会合。赵王把相国印授予乐毅，乐毅同时统帅秦国、魏国、韩国、赵国的军队攻打齐国。齐闵王调动全国兵力抵抗，在济西交战，齐军大败。乐毅让秦国、韩国的军队回国，分派魏国军队去攻占宋国土地，部署赵国军队去收复河间，亲自率领燕国军队长驱追击逃敌。巨星说，齐国大而燕国小，依靠诸侯的协助才打败齐军，应该及时攻取他的边境城邑来增强自己，这是长久的利益。现在经过而不攻取，以深入为名，对齐国没有损失，对燕国没有好处，反而结下深怨，以后必定后悔。乐毅说，齐王夸耀功劳，自恃才能，谋划不听取下属意见，废黜贤良，信任谄谀之人，政令残暴，百姓怨恨。现在齐军都被打败灭亡，如果趁势进攻，他的民众必定背叛，祸乱在内部发生，那么齐国就可以图谋了。如果不趁势进攻，等到他们后悔以前的错误，改正过失，体恤百姓并安抚民众，那就难以考虑了。于是进军深入，齐国人果然大乱，失去秩序，闵王出逃。乐毅进入临淄，夺取宝物祭器，运到燕国。燕王亲自到济上慰劳军队，论功行赏，宴请士兵，封乐毅为昌国君，于是让他留下攻取尚未投降的齐国城邑。齐王出逃到魏国，魏国君主让出宫殿供他居住，向他称臣并供应物品。齐王态度傲慢，魏国人侵犯他。齐王离开逃往邹国、鲁国，有骄横神色，邹国、鲁国不接纳，于是逃到莒地。楚国派闹齿率领军队救援齐国，闹齿因此担任齐相。闹齿想与燕国瓜分齐国土地，于是抓住闵王并数落他说，千乘、伯昌之间方圆几百里，下血雨沾湿衣服，大王知道吗？闵王说，知道。赢伯之间地面裂开直到泉水，大王知道吗？闵王说，知道。有人对着宫门哭泣，寻找却找不到，离开就听到哭声，大王知道吗？闵王说，知道。闹齿说，天降血雨沾湿衣服是上天在警告，地面裂开直到泉水是大地在警告，有人对着宫门哭泣是人在警告，天地人都警告了，而大王不知道警戒，怎能不被诛杀？于是在谷里杀死了闵王。荀子评论说，国家是天下有利的形式，掌握道义来治理它，就会非常安定，非常荣耀，是积累美善的源泉。不掌握道义来治理它，就会非常危险，非常累赘，有它还不如没有它。到了极端时，想做个平民也不可能得到。齐闵王、宋献公就是例子。所以治理国家的人，道义确立就能称王，信义确立就能称霸，权谋确立就会灭亡。高举国家来倡导礼义，而没有什么能损害他。做一件不义的事，杀一个无罪的人，即使能得到天下，仁者也不做。坚定地持守这种信念来约束内心和国家，就像这样牢固。与他一起做事的人都是义士，他用来颁布于国家的刑法都是义法。君主最急切地率领群臣向往的都是义治。 这样臣民就会以义仰望君主，这是基本原则。基本原则确定后，国家就安定，国家安定后，天下就安定。所以说，用国家来成就道义，一日之间就能显明。商汤、周武王就是这样。这就是所谓道义确立就能称王。德性虽然还未达到，道义虽然还未成功，但天下的道理大致都掌握了，刑罚奖赏、承诺兑现，取信于天下，臣下都明白知道国君值得信任。政令已经颁布，即使看到利害得失，也不欺骗百姓。盟约已经签订，即使看到利害得失，也不欺骗盟友。这样就会兵力强大，城池坚固，敌国畏惧。国家统一原则明确，盟国信任。即使处在偏僻简陋的国家，也能威震天下。五霸就是这样。这就是所谓信义确立就能称霸。为国君者带领国家追求功利，不致力于弘扬道义，统一诚信，只追求利益。对内不惜欺诈百姓来求取小利，对外不惜欺骗盟国来求取大利。对内不整顿自己已有的财富，却常常觊觎别人的所有。这样臣下和百姓就没有不用欺诈之心对待君主的。君主欺诈臣下，臣下欺诈君主，这样上下就离心了。如此，敌国就会轻视他，盟国就会怀疑他，权谋之术日益盛行，而国家不免危险削弱，发展到极点就会灭亡。齐闵王和薛公就是这样的例子。所以强大的齐国并不是因为修明礼义，也不是以政教为根本，更不是为了统一天下，而是常年以勾结拉拢、对外扩张为要务。所以他强盛时，向南足以击败楚国，向西足以使秦国屈服，向北足以打败燕国，中间足以攻占宋国。等到燕国、赵国起兵攻打他时，就像摇落枯叶一样，而齐王身死国亡，成为天下最大的耻辱，后世提到恶行就一定会引以为戒。这没有别的原因，只因为不遵循礼义而采用权谋。这三者是贤明君主所谨慎选择的，是仁德之人所必须明白的。善于选择的人能控制别人，不善于选择的人被别人控制。乐毅听说纣一人王竹贤德，下令燕军在距离华邑30里之内不得进入，派人去请王竹，王竹推辞不去。燕国人说，要是不来，我们就屠平华邑。王竹说，忠臣不侍奉两个君主，烈女不嫁给两个丈夫。齐王不采纳我的劝谏，所以我退隐耕种于田野。国家破亡，君主已死，我不能保全，现在又想用武力胁迫我，我与其不义的活着，不如去死。于是把脖子缠在树枝上，自己用力拉断脖子而死。燕军乘胜长驱直入，齐国的城池都望风溃败。乐毅整肃燕军，禁止侵扰掠夺，寻找齐国的隐逸贤士，表彰并礼遇他们，放宽赋税，废除暴政，恢复齐国的旧政，齐国百姓很高兴。于是派遣左军渡过胶水东来，前军沿泰山以东到海边攻取琅琊，右军沿黄河汲水驻扎在阿卷，以连接魏国军队，后军沿着北海以安抚千乘，中军占据临淄以镇守齐国都城，在郊外祭祀齐桓公、管仲，表彰贤者的礼相，加高王竹的坟墓。齐国人在燕国获得封邑的有20多人，在继承有爵位的100多人。6个月之间，攻下齐国70多座城池，都设置为郡县。秦王、魏王、韩王在周朝都城相会。南王中32年，戊寅，公元前283年，秦国、赵国在穰地相会。秦国攻取魏国安城，兵到大梁后返回。齐国闹齿之乱时，齐闵王的儿子法章改名换姓，成为举太师角家的佣人。太师角的女儿觉得法章相貌奇特，认为不是普通人，怜悯他而经常偷偷给他衣服食物，于是与他私通。王孙贾跟随闵王，失去了闵王的下落。他母亲说，你早上出去晚上回来，我就倚着门盼望，你傍晚出去不回来，我就倚着李相的门盼望。你现在侍奉君王，君王逃走，你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王孙贾于是到集市上呼喊，闹齿扰乱齐国，杀了闵王。想要和我一起诛杀他的，请袒露右臂。集市上跟随他的人有400人，一起攻打闹齿，杀了他。于是齐国的逃亡之臣共同寻找闵王的儿子，想要立他为王。 法章害怕他们杀害自己，很久才敢说出自己的身份，于是被立为齐王，据守莒城以抵抗燕军，向国内宣告说齐王已经在莒地即位了。赵王得到了楚国的和氏璧，秦昭王想要请求用15座城来交换，赵王想不给，畏惧秦国强大，想给又怕被欺骗，以此询问蔺相如。蔺相如回答说秦国用城来求璧而大王不答应，理亏在我们，我们给了璧而秦国不给城，则理亏在秦国。比较这两个对策，宁可答应让秦国承担理亏的责任，我愿意捧着璧前往，如果秦国不交城，我请求完完整整的把璧带回来。赵王派他去。蔺相如到了秦国，秦王没有诚意偿还赵国城池，蔺相如于是用计欺骗秦王，取回了璧，派随从揣在怀里，从小路回到赵国，而自己留在秦国听候处置。秦王认为他是贤才，就没有杀他，以礼相待后让他回去。赵王任命蔺相如为上大夫。魏四君去世，儿子淮君即位。魏四君喜欢查知细微隐秘的事情，有个县令掀开褥子而席子破了，魏四君听说后就赏赐他席子。县令非常惊讶，以为国君是神人，又派人通过关卡市场用金钱贿赂守关者，然后召见守关者，问是否有客人经过给了你金钱，你放走了他，守关者非常害怕。魏四君又宠爱谢姬，重用如耳，但又担心他们因受宠爱重用而蒙蔽自己，于是提高伯夷的地位来与如耳抗衡，尊崇魏妃来与谢姬配对，说用这种方法来相互牵制。荀子评论说魏成侯魏四君是聚敛财货精于算计的君主，没有达到争取民心的境界。子产是能够争取民心的，没有达到治理政事的境界。管仲是能够治理政事的，没有达到修明礼义的境界。所以修明礼义的能够称王天下，治理政事的能够强大，争取民心的能够安定，聚敛财货的会灭亡。南王中33年己卯，公元前282年，秦国攻打赵国，攻取两座城。南王中34年庚辰，公元前281年，秦国攻打赵国，攻取石城。秦国穰侯再次担任丞相。楚国想要与齐国、韩国共同攻打秦国，同时想要图谋周王室。周王派东周武公对楚国另引昭子说周王室不可图谋。昭子说图谋周王室并没有这回事。虽然如此，为什么不可以图谋？武公说西周的土地截长不短，不过100里，名义上是天下共主，分割他的土地不足以使国家富足，得到他的民众不足以使军队强大。虽然如此，攻打他的人有弑君的罪名，然而还是有想攻打他的，是因为见到九鼎等祭器在那里，老虎的肉骚而且有利爪，人尚且要攻击他，如果让沼泽中的麋鹿披上虎皮，人们攻击他一定会猛烈万倍。分割楚国的土地足以使国家富足，使楚国屈服的名声足以使君主尊崇。现在您想要诛杀残害天下的共主，占有三代传下来的宝器，宝器难迁，那么各国军队就会到了。于是楚国的计划停止没有实行。南王中35年辛巳，公元前280年，秦国白起击败赵军，斩首20000，夺取了代地的光狼城，又派司马错征发陇西军队，通过蜀地攻打楚国的黔中，攻占了楚国献出汉北及上庸之地。南王中36年壬午，公元前279年，秦国白起攻打楚国，夺取了燕、邓、西陵。秦王派使者告诉赵王，希望在河外渑池进行友好会盟。赵王想不去，廉颇、蔺相如商议说大王不去，显得赵国软弱而且胆怯。赵王于是前往，蔺相如跟随。廉颇送到边境，与赵王诀别说大王此行估计路程和会见礼仪完毕，返回不超过30天，如果30天不回来，就请立太子以断绝秦国的奢望。赵王答应了，在渑池会盟。秦王与赵王饮酒，酒兴正浓时，秦王请赵王鼓瑟，赵王鼓了瑟。蔺相如又请秦王击缶，秦王不肯。蔺相如说在5步之内，我请求用锦玺溅到大王身上了。秦王的侍卫 想要杀相如，相如瞪大眼睛呵斥他们，侍卫们都退去了。秦王不高兴，为他敲了一下斧。酒宴结束，秦国终究不能对赵国有什么加害，赵国人也做了充分的防备，秦国不敢轻举妄动。赵王回国，任命蔺相如为上卿，位次在廉颇之上。廉颇说，我作为赵国的大将，有攻城野战的大功，蔺相如本是卑贱的人，只凭口舌而位居我上，我感到羞耻，不能忍受在他之下，公开扬言说，我见到蔺相如一定要羞辱他。蔺相如听说后不肯与廉颇会面，每次上朝常称病，不想与他争烈，出门望见廉颇就调转车子回避，他的门客都认为耻辱。蔺相如说，你们看连将军比秦王怎么样？门客说，不如。蔺相如说，以秦王的威风，而我在朝廷上呵斥他，羞辱他的群臣，我虽然愚笨，难道独独害怕连将军吗？只是我考虑，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国，只因为我们两人在，现在两虎相斗，势必不能共存，我这样做是以国家之急为先，而以私仇为后。廉颇听说后脱去上衣，背着金条到门口谢罪，于是成为生死之交。起初燕人攻打安平，临淄的士怨田单在安平，让他的族人都用铁笼包裹车轴头，等到城破时，人们争相夺门而出，都因为车轴头折断车子损坏，被燕军俘虏。只有田丹的族人因为铁笼得以幸免，于是逃到即墨。当时其地都属燕国，只有莒、即墨没有被攻下。乐毅合并右军，前军围困莒城，左军、后军围困即墨。即墨大夫出战而死。即墨人说，安平之战，田丹族人因铁笼得以保全，这说明他足智多谋，熟悉军事。于是共同推立他为将领，以抵抗燕军。乐毅围攻两城，一年没有攻克，于是下令撤围，各自离城九里筑垒，下令说，城中百姓出来的不要抓捕，困窘的给予赈济，让他们恢复就业，以安抚新归顺的百姓。三年仍没有攻下。有人在燕昭王面前进谗言说，乐毅智谋过人，攻打齐国，呼吸之间攻克70多座城。现在没有攻下的只有2座城，不是他力量不能攻取，之所以三年不攻，是想长久凭借兵威来降服齐人，难免称王而已。现在齐人已经归服，之所以没有发动，是因为他的妻子儿女在燕国的缘故。况且齐国多美女，又将忘记他的妻子。希望大王考虑。燕昭王于是设置酒席大会群臣，把进谗言的人拉出来责备说，先王把整个国家礼待贤者，并不是贪图土地来留给子孙。不信所传之人德行浅薄，不能承受天命，国内人心不顺，齐国无道，乘我国内乱来害死先王，寡人即位痛入骨髓，所以广泛延请群臣，对外招纳宾客，以求报仇。其中有成功的人，尚且想与他共享燕国。现在乐君亲自为寡人打败齐国，摧毁了齐国的宗庙，报了先王的大仇，齐国本来乐君所有，不是燕国所能得到的。乐君如果能够拥有齐国，与燕国并列为诸侯，结为友好，共同抵御诸侯的祸患，这是燕国的福分，寡人的心愿。你怎么敢说出这样的话？于是杀了他，赐给乐毅的妻子王后的服饰，赐给乐毅的儿子公子的服饰，配备4马路车，随从100辆，派国相捧着送到乐毅那里，立乐毅为齐王。乐毅惊恐不敢接受，拜成书信，以死发誓。从此齐国人佩服他的义气，诸侯敬畏他的诚信，没有人敢再有图谋。不久燕昭王去世，燕惠王即位。惠王从做太子时就不喜欢乐毅，田丹听说后就对燕国施行反间计，扬言说，齐王已经死了，没有攻下的城只有2座。乐毅与燕国新王有嫌隙，害怕被杀而不敢回去，以攻打齐国为名，实际是想联合军队在齐国南面称王。齐国人尚未归附，所以暂且缓攻即墨，以等待时机。齐国人害怕的只是担心其他将领来，那样即墨就残破了。燕王本来就怀疑乐毅，听到齐国的反间计，就派齐杰取代乐毅为将，并召回乐毅。乐毅知道燕王不善地替换他，就逃奔赵国。燕国将士因此愤慨惋惜，军心不和睦。 田丹命令城里的人吃饭时一定要在庭院中祭祀祖先，飞鸟都在城上空盘旋飞舞，然后落下来。燕国人感到奇怪，田丹于是扬言说，会有神师下来教导我。有一个士兵说，我可以当神师吗？说完转身就跑。田丹起身把他拉回来，让他面向东坐，以师礼侍奉他。士兵说，我欺骗了您。田丹说，你不要说。于是以他为师，每次发布命令一定声称是神师的旨意。于是宣称，我只害怕燕军割掉被俘骑兵的鼻子，把他们放在前列，那样即墨就败了。燕国人听说了，就照此做了。城里的人看到投降的人都被割了鼻子，都很愤怒，坚守城池，唯恐被俘。田丹又使用反间计，说，我害怕燕国人挖掘我们城外的坟墓，那真令人心寒。燕军果然全部挖开坟墓，焚烧死人。齐国人从城上望见，都流泪哭泣，都想出城作战，愤怒增加了10倍。田丹知道士兵可以用了，就亲自拿着板叉与士兵分担劳苦，妻妾编入队伍中，把所有的食物都拿来犒劳士兵，命令披甲的士兵都埋伏起来，让老人、弱者和女子登上城墙，派使者向燕军约定投降，燕军都高呼万岁。田丹又收集民间黄金得到1000亿，让即墨的富豪送给燕江，说马上就要投降了，希望不要掳掠我们的家族。燕江非常高兴，答应了。燕军更加松懈。田丹于是从城中收集了1000多头牛，给他们披上红色绸衣，画上5彩龙纹，把兵刃绑在牛角上，把灌了油脂的芦苇绑在牛尾上，点燃末端，在城墙上凿了10个洞，夜里放出牛，5000名壮士跟在后面。牛尾发热，牛愤怒地冲向燕军。燕军大惊，看到牛都是龙纹，被碰到的都死伤。城中人敲鼓呐喊跟随，老弱都敲击铜器发出声音，声音震动天地。燕军非常害怕，败逃。齐国人杀了齐杰，追击逃亡败退的燕军，经过的城邑都背叛燕国，重新归附齐国。田丹的军队日益增多，乘胜追击，燕军日益败亡，逃到黄河边，齐国70多座城都收复了。于是从莒城迎接襄王，进入临淄，封田丹为安平君。齐王娶太师角的女儿为王后，生下太子建。太师角说，女儿不经媒人自己嫁人，不是我的后代，玷污了我的家风。终身不见君王后，君王后也不因为父亲不见而失去作为子女的礼节。赵王把冠巾封给乐毅，尊敬宠爱他，以此警示燕国和齐国。燕惠王于是派人责怪乐毅，并且道歉说，将军误听传言，以为与我有隔阂，就抛弃燕国归附赵国。将军为自己考虑是可以的，但用什么来报答先王对将军的知遇之恩呢？乐毅回信说，从前伍子胥的建议被吴王阖闾采纳，吴国远征到达郢都，夫差不这样做，赐给伍子胥皮带，让他服尸江中。吴王不醒悟预先的谋划可以立功，所以沉了伍子胥而不后悔。伍子胥不能及早看出君主的气量不同，所以到死也不改变，免于自身受害而建功立业，以彰显先王的功业，是我的上策。遭受诽谤侮辱，败坏先王的名声，是我最害怕的。面临不可预测的罪过，以侥幸获取利益，从道义上讲我不敢做。我听说古代的君子交往断绝也不说恶言，忠臣离开国家不为自己洗刷名声。我虽然不才，多次从君子那里接受教诲，希望君王留意。于是燕王又封乐毅的儿子乐贤为昌国君，而乐毅往来重新与燕国通好，最终在赵国去世，号称望诸君。田丹做齐国的相国，经过滋水，有个老人涉水过滋水后寒冷，出水后不能行走，田丹脱下自己的皮球给他穿上。襄王讨厌这件事，说田丹对人施恩惠，难道是想夺取我的国家吗？不早做打算，恐怕以后有变故。左右环顾无人，岩石下有个串珠的人，襄王叫他来问，你听到我的话了吗？回答说，听到了。王说，你认为怎么样？回答说，大王不如趁机把这当作自己的善行。大王称赞田丹的善行，下令说，我忧虑百姓饥饿，田丹收容并给他们食物，我忧虑百姓寒冷， 田丹脱下皮裘给他们穿。我忧虑百姓劳苦，田丹也忧虑这些，符合我的心意。田丹有这些善行，而大王称赞他，田丹的善行也就成了大王的善行。于是赏赐田丹牛和酒。过了几天，串珠的人又见王说，大王在朝日应该召见田丹，在朝廷上对他作揖，口头慰劳他，然后发布命令，寻找饥饿寒冷的百姓，收容救济他们。于是派人到乡里探听，听到大夫们互相议论说，田丹爱护百姓，哎，这是大王教导的啊。田丹向王推荐刁伯，王有九个宠幸的臣子，想要重伤安平君，一起对王说，燕国攻打齐国的时候，楚王派将军率领万人援助齐国，现在国家已经安定，为什么不派使者向楚王道谢？王说，左右谁可以？九个人说，刁伯可以。刁伯出使楚国，楚王接受他并设宴款待，几个月不让他回去。九个人一起对王说，一个人而能牵制万圣之国的君王，难道不是凭借权势吗？况且安平君与大王君臣没有差别，上下没有分别，而且他的志向想要干坏事，对内安抚百姓，对外怀柔戎狄，礼遇天下的贤士，他的志向是要有所作为，希望大王明察。过了一天，王说，赵相国田丹来。田丹摘下帽子，光着脚，赤膊前来，然后退下请求死罪。过了五天，王说，你没有得罪我，你行你的臣子之礼，我行我的君王之礼罢了。刁伯从楚国回来，王赐给他酒，酒喝得畅快时，王说，赵相国田丹来。刁伯离开坐席叩头说，大王与周文王相比怎么样？王说，我不如。刁伯说，是的，我本来知道大王不如。那么与齐桓公相比怎么样？王说，我不如。刁伯说，是的，我本来知道大王不如。然而周文王得到吕尚尊为太公，齐桓公得到管夷吾尊为仲父，如今大王得到安平君，却只叫他丹，哪里能说这种亡国的话呢？况且从天地开辟，人民初始以来，做臣子的功劳有谁比安平君更大呢？大王不能守住自己的国家，燕人兴兵袭击齐国，大王逃到城阳的山中，安平君凭着幽居中的即墨城、三里之城、五里之郭，疲惫的七千士兵擒获了燕军司马，而收复了千里齐国，这是安平君的功劳。在那时，如果他舍弃城阳而自己称王，天下没有人能阻止。然而他考虑道义，归心于义，认为不可，所以休战到木阁，到城阳山中迎接大王和王后，大王才能回国统治百姓。现在国家已经安定，百姓已经安宁，大王却叫丹，小孩子也不会这样谋划。大王赶快杀掉这九个人来向安平君谢罪，不然国家就危险了。于是杀掉九个人并驱逐他们的家人，加封安平君业邑万户。田丹将要攻打敌地，去拜见鲁仲连。鲁仲连说，将军攻打敌地攻不下来。田丹说，我用即墨的残余士兵打败了万圣之国的燕国，收复了齐国的土地，现在攻打敌的却攻不下来，为什么？上车没有告辞就离开了。于是攻打敌地三个月未能攻克。齐国的小孩唱童谣说，大帽子像簸箕，长剑支着下巴，攻打敌地攻不下，枯骨堆积成山丘。田丹于是害怕了，问鲁仲连说，先生说我攻不下敌地，请问原因？鲁仲连说，将军在即墨的时候，坐下就编草筐，站起来就拿着铁锹，对士兵倡导说，没有退路了，宗庙灭亡了，今天只有拼了。归宿在哪里啊？在那时，将军有战死的决心，士兵有求死的勇气，听到你的话，没有不挥泪振臂想要作战的，这就是打败燕军的原因。现在将军东边有夜翼的俸禄，西边有资上的游乐，腰间挂着黄金戴在滋水，绵水之间驰骋，有生活的快乐，没有战死的决心，所以不能取胜。田丹说，我有这样的决心，先生是知道的。第二天就激励士气，巡视城墙，站在箭矢擂时的地方，拿起鼓槌击鼓，敌人才被攻下。当初齐闵王灭掉宋国后，想要除掉孟尝君，孟尝君逃到魏国，魏昭王任命他为相国，与诸侯共同攻破齐国。齐闵王死后，齐襄王复国，而孟尝君中立为诸侯，无所归属。齐襄王心里 害怕孟尝君与他联合和好。孟尝君死后，几个儿子争夺继承，而齐国、魏国共同灭掉薛的，孟尝君断绝了后代。赧王中37年，癸未，公元前278年，秦国大梁造白起攻打楚国，攻占郢都，焚烧夷陵。楚襄王的军队溃散，于是不再作战，向东北迁都到陈地。秦国以郢都为南郡，封白起为武安君。赧王中38年，甲申，公元前277年，秦国的武安君平定乌、黔中，首次设置黔中郡。魏昭王去世，儿子安黎王即位。赧王中39年，已酉，公元前276年，秦国武安君攻打魏国，攻占两座城。楚王收拢东部地区的军队，得到10多万人，又向西夺取江南的15座城邑。魏安黎王封他的弟弟无忌为信陵君。赧王中40年，丙戌，公元前275年，秦国相国穰侯攻打魏国，韩国派鲍渊救援魏国，穰侯大败韩军，斩首40000，鲍渊逃到开封，魏国进献8座城邑求和。穰侯又攻打魏国，赶走莽莽，进入北宅，于是包围大梁，魏国人割让温地求和。赧王中41年，丁亥，公元前274年，魏国再次与齐国合纵。秦国穰侯攻打魏国，攻占4座城，斩首40000。鲁明公去世，儿子请公仇即位。赧王中42年，戊子，公元前273年，赵国人、魏国人攻打韩国的华阳，韩国人向秦国告急，秦王不救援。韩国的相国对陈氏说，事情紧急了，希望您虽然有病，也请连夜走一趟。陈氏到秦国拜见穰侯，穰侯说，事情紧急了吧，所以才派您来。陈氏说，不紧急。穰侯生气地说，为什么？陈氏说，如果韩国紧急，就会改变主意投靠别人，因为不紧急，所以才再来。穰侯说，那就发兵了。于是与武安军及客卿胡杨救援韩国，8天就赶到，在华阳城下打败魏军，赶走莽莽，俘虏3员将领，斩首13000。武安军又与赵国将领贾演交战，将他的20000士兵沉入黄河。魏国的段干子请求割让南阳给秦国求和。苏代对魏王说，想要官印的是段干子，想要土地的是秦国。现在大王让想要土地的人控制官印，让想要官印的人控制土地，魏国的土地就丢光了。用地土侍奉秦国，好比抱着柴草救火，柴草不尽，火就不灭。王说，是这样。虽然如此，事情已经开始实行了，不能改变了。回答说，赌博之所以看重消，是因为有利就吃，不利就不吃。现在大王运用智谋，怎么还不如赌博时用枭呢？魏王不听，最终以南阳求和，实际上是修武。韩厉王去世，儿子桓惠王即位。韩国、魏国已经服从秦国，秦王准备派武安君和韩国、魏国一起攻打楚国。还没出发，楚国使者黄歇到了，听说这件事，担心秦国乘胜一举消灭楚国，于是上书说，我听说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转向反面，冬天和夏天就是这样，达到顶点就危险，叠棋子就是这样。现在大秦国的土地占有天下的2个边陲，这是从有人类以来万圣大国的疆土从来没有过的。先王3代都不忘打通与齐国的联系，以切断合纵联盟的关键。如今大王派圣乔在韩国任职，圣乔就把韩国的土地归入秦国，这时大王不动用军队，不施展威势，就得到百里土地，大王可以说是很能干了。大王又出兵攻打魏国，堵塞大梁的门户，攻取河内地区，攻克燕、酸枣、胥、陶等地，进入行丘。魏国军队如云般集结，却不敢救援，大王的功劳也很多了。大王休整军队，2年后再出兵，又兼并了蒲、燕、寿、元等地，进逼人、平丘、黄、济阳聚城坚守，魏国就降服了。大王又割取蒲墨以北地区，打通了齐、秦的通道，截断了楚、赵的脊梁。天下诸侯5次合纵6国聚集，却不敢救援，大王的威势也达到顶点了。大王如果能保持功业，守住威势，收敛攻取之心， 而推广仁义之道，使没有后患，那么三王也不足成为第四位，五伯也不足成为第六位。大王如果倚仗人口众多，凭借军队强大，乘着摧毁魏国的威势，而想用武力使天下诸侯臣服，我担心会有后患。诗经说，无不有开始，很少能善终。易经说，狐狸涉水，沾湿尾巴。这说的是开始容易，结束困难。从前吴国相信越国，就攻打齐国，已经在艾陵战胜齐人，回来时在三江之滨被越国擒获。志士相信韩，就攻打赵氏，围攻晋阳城，眼看就要胜利了。韩为背叛，在凿台之下杀死智伯瑶。如今大王妒忌楚国不灭亡，却忘记了灭亡楚国会使韩国、魏国强大。我替大王考虑，认为这样做不可取。那楚国是秦国的后援，邻国是秦国的敌人。现在大王相信韩国、魏国对大王友善，这正是吴国相信越国一样。我担心韩国、魏国表面谦卑言辞来消除祸患，而实际上想欺骗大国。
为什么呢？
大王对韩国、魏国没有累世的恩德，却有累世的怨仇。韩国、魏国的父子兄弟接连死在秦国手里的将近十代了，所以韩国、魏国不灭亡是秦国的忧患。如今大王资助他们一起攻打楚国，不是太过分了吗？而且攻打楚国将怎样出兵？大王要借道于仇敌韩国、魏国吗？出兵之日，大王就要担心他们不能返回了。大王如果不借道于仇敌韩国、魏国，就必须攻打随水西岸地区，这都是大河、大水、山林、溪谷、不毛之地。这样大王有灭楚的名声，却没有得到土地的实效。而且大王攻打楚国的时候，齐、赵、韩、魏四国一定会全部出兵来响应大王。秦、楚交战不分胜负，魏国就会出兵攻打刘、方、于、智、胡、陵、荡、萧、项，故宋国土地必然全部被占。齐人向南攻打楚国，泗水地区必然被攻占。这些都是平原四通八达的肥沃土地。这样的话，天下诸侯就没有比齐国、魏国更强大的了。我替大王考虑，不如与楚国友善。秦、楚合为一体，以临视韩国，韩国必然拱手称臣。大王凭据东山的险要，倚仗屈合的有利地势，韩国必然成为关内侯。这样大王派十万军队驻守阵地，魏国就会恐惧，许、鄢陵聚城坚守，而上蔡、少陵就无法往来。这样魏国也就成为关内侯了。大王一旦与楚国友善，关内两个万盛大国就向齐国扩张，齐国西部领土可以拱手而得。大王的土地从西海到东海，约束天下。这样燕、赵没有齐、楚，齐、楚没有燕、赵，然后威胁燕、赵，动摇齐、楚，这四个国家不待打击就会降服了。秦王听从了，阻止五万军出兵，并向韩国、魏国道歉，让黄歇回国，与楚国订立盟约。